各位家人，主日平安，下午好。今天我们主日信息的主题是十一奉献，让我们先来做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也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在2020年这不容易的环境中，我们依然有平安，有喜乐，有神的祝福和供应，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求你来开启今天十一奉献的真理，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同被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以十一奉献为主的金钱的奉献，它是我们教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它不仅构成了教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它也是教会整体灵性是否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同时呢，对于信徒个人来讲，奉献也是信徒个人灵性的一个试金石，能够检验得出他跟神和跟神的家的实际的关系和态度。这两个月正是我们有一大批新的信徒进入到教会里面，信仰开始扎根的时期，非常的需要听到十一奉献方面的真理。同时呢，对一些老信徒如果还有在这个方面不清晰的，也是一个很好的补课的机会。那我们今天要从四个方面来谈十一奉献的真理。第一个方面，我们要讲奉献的意义和原因。这个不只包括十一奉献啊，是奉献的意义和原因。在这里呢，有五个小点，其中两个小点呢是从旧约延续下来的，后面的三点呢是新约所独有的。第一呢，是从创造的角度来看奉献，是把从神而得的要献给神。历代至上29章14节，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信主以后呢，我们很快就知道，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劳动创造了一切。如果不是神，他创造万事万物，给我们有劳动的环境、条件、机会和能力，那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跟神之间是被造物和创造主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一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立刻的谦卑下来，看到是神提供了万事万物供应给我们，我们的劳动在其中只占了非常有限的一小部分，所以我们理当把从神而来的献给神。第二点，我们要从立约的角度来看奉献，是表明蒙拣选跟神进入一个约的关系。有些人认为十一奉献是律法的产物，其实不然。有多少人知道圣经中记载的第一个做十一奉献的人是谁呢？可能有些人已经答对了，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14章，当亚伯拉罕打败诸王回来以后，他就把十一奉献给了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那这是在律法之前的400年。那有多少人知道第二个十一奉献的人是谁？这个可能知道的人就更少了。这是在创世纪第28章，雅各，大家可以回去自己来看这个故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以色列人的先祖，神拣选他们，跟他们立约，从此呢，神就是他们的神，以色列人呢就成为属神的子民，跟神呢有特殊的立约关系，跟世上的其他的国民都不一样。立约呢有它的标志，也有守约的条件，比如说十诫，比如说割礼，比如说十一奉献，这是标明他们跟神独特的立约的关系，他们和与神无关的外邦百姓是不同的。那我问大家，这两条跟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还适用吗？那我们今天跟神是否还是创造主和被造物之间的关系呢？当然还是。那我们跟神有立约的关系吗？当然是有。我们是新约，在新约当中就是更新了的约，是主耶稣的宝血跟我们所立定的约，而且我们也是属灵的以色列人，也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所以我们依然跟神是在立约的关系当中。所以这两条奉献的原因今天对我们依然是有意义的。第三小点，我们要从救赎的角度来看奉献，是一个感恩的回应。哥林多后书8章9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是一个神圣的交换，他本来是万王之王，在天上有一切的荣耀，却因着要救我们成为人的样式，又取了奴仆的样式，又被看成是罪人，又被出卖鞭打，在十字架上受苦和受死。这就是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而我们这一面呢，我们本来是有罪有死应当受刑罚的人，却因着主耶稣的救恩得到了新生命，得到了今生各种的祝福，还有永生的极大的祝福。这就是我们因他的贫穷呢，我们成了富足。所以这样一个奇异的恩典，这样一个浩大的恩典，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心中都会涌起这感恩之情。奉献呢，就是对神的救赎之恩的一个感恩之情的一个表达。第四点，我们要从买赎的角度来看奉献，是神的主权在我们作为神管家身上的体现。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救恩从我们这一面来说是白白的恩典，但从主耶稣那一面可不是白白的廉价的，他可是付出了主耶稣生命的代价，所以叫做重价的恩典。我们这些人因着罪是破产的人，是被丢在监狱里面没有指望，自己不能救自己的。但是有一个买主，他付了很大的很重的代价把我们给买赎出来。那当我们被买赎出来以后，我们自然理当的就是属于这个买主，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了。所以神对于他所买赎的人呢，就有主权，那我们呢，就成为管家。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要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我们这个管家的身份也要体现在我们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对于钱财来说，曾经呢，我们不是财主就是财奴，财主呢，就是觉得这钱都是我赚的，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都是我自己说了算。财奴呢，就是钱驱使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钱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钱是主人，我是金钱的奴隶。那一个被神买赎的基督徒，他今天既不应该再是财主，也不应该是财奴，而要成为金钱的好管家。奉献就是表明我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按照神的心意，按照他的主权来管理，来奉献，来使用。第五点，就是从灵性造就的角度来看奉献，表达我们对神的信靠，安全感的转移，并且脱离金钱的捆绑。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人里面有安全感、价值感、归属感的需要，那这些需要都是由神自己来满足的，所以亚当从来都不忧虑。但是呢，当人犯罪以后，跟神就隔离了，也就是跟能够带给我们安全感、归属感、价值感的源头神隔离了。但是这些需要还有，怎么办呢？那人就要从社会上，在世界上去寻找替代品。比如说安全感从哪里寻找呢？从小呢靠父母，长大了靠配偶、靠朋友，老了呢靠子女。但是常常会发现呢，人会改变，人会离开你，人是靠不住的，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绝对的安全感。看来看去，好像只有钱靠得住。所以很多很多人的安全感都是建立在金钱的上面，并且受金钱的捆绑。我们信主以前都是这样的光景，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已。但是信主以后呢，我们跟神呢又重新连接上了。所以我们的安全感、价值感、归属感的源头又连接上了，所以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对象也就要转移了，要重新的回到神的身上。那我们信主前几十年对金钱都依靠惯了，都被捆绑惯了，所以这个实际的转移呢，需要一点时间，也非常需要神的帮助，建立我们对神的认识和信靠。也渐渐的从以前的贪婪啊、积攒啊，转变成为能够给出去、能够奉献、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管理。这一个过程啊，把错误的依靠对象往神的身上依靠转移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灵性提升的过程。这就是从灵性造就的角度来看奉献， 今天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那你的安全感到底是在神的身上，还是依旧在金钱的上面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讲到奉献的时候，不光涉及到我们手里的钱，主要是涉及到我们的心。你的心释放，你的手才可能释放。我们信主以前都有各种各样的捆绑，包括金钱的捆绑，所以这个捆绑脱落的过程，它就是一个灵性长进的过程。以上呢，就是五点奉献的意义和原因。那我们今天的信息会一边分享十一奉献的真理，一边解答一些相关的十一奉献方面的疑惑的问题，会穿插在信息的中间讲。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一个问题。有人说十一奉献是旧约律法，现在已经是新约时代了，基督徒不再需要遵守了，对吗？那这个题你会怎么回答呢？我们的回答是，第一呢，十一奉献它不是律法的产物，它的出现呢是早于律法的，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的，是表明神的子民和神立约的一个关系，只是律法呢把它成文的规定下来了。那第二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是新约时代，那么在新约中耶稣有没有讲到过十一奉献呢？有的，耶稣在新约圣经中明确的讲到对十一奉献的态度。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句经文呢，有人看得不认真，就说耶稣批评法利赛人在十一奉献呢。我们稍微认真一点的读经就可以知道，耶稣是在批评法利赛人，但是耶稣批评的点在于文士和法利赛人做了十一奉献以后呢，就以为满足了，而把更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不去行了。耶稣说这更重的就是指后者，公义、怜悯、信实是你们当行的，那就是指前面的十一奉献也是不可不行的。大家看清楚了吧？就像主耶稣说，你们行了 A 却没有行 B 是更重要的，但 A 也是不可不行的。那我们就不能解读说主耶稣拿 B 已经取代了 A，B 是更重要的，你行了 B 就不用行 A 了，不是这样的。主耶稣的话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以误解的，十一奉献是不可不行的，只是我们做了十一奉献不要以为满足，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是要行的。好，我们进入第二点，新约信徒奉献的秘诀，献上自己的主权。前面讲到，因为主耶稣对我们的买赎救赎，我们受洗的时候说，我现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意思就是主对于我们整个的人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耶稣他都有绝对的主权，绝对的所有权。所以基督徒对于神的奉献呢，其实应该是一个全人的奉献。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都应该把这个经文背下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身体代表我们全人，基督徒在奉献金钱之前一定要先奉献主权。主权奉献给神的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时间、金钱、家庭、事业等等，全都是奉献给神，让神来掌权的。主权奉献就好像一个房子过户，房屋有了新主人，那么新主人对于整栋房屋的每一个房间都有绝对的主权，不能说这些房间我给这个新主人，我还要留几个房间给旧的主人，新主人不能接手，不可以，这是不合理的。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就如同每一个房间，既然整栋房子都已经归了新主人耶稣管理，那么每个房间包括金钱这个房间当然都归耶稣掌权了。没有奉献主权的人，他会觉得金钱是我的，那我想不想奉献或者奉献多少是我来做主。而奉献了主权的人，他就有管家的身份和意识，他会说，神对于奉献是怎么要求的呢？他是主人，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听从，怎么去执行。 所以呢，一个未将主权奉献给神的人，他可能会进入奉献的误区，比如会把奉献当功劳，比如把神和教会当作施舍的对象，比如以奉献给神来讲条件等等。而一个奉献了主权的人，会将十一奉献当作是一件理所当然的本分。这里我们来继续回答一个关于十一奉献的问题。我愿意交托主权，但是我目前十一奉献还没有做到，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那么我们这样来回答第一，首先呢，我们要来认同十一奉献的真理。第二呢，我们也要来承认内心的交托主权是一个一次性的。那生活上主权的落实呢，是要有一点有时候是要有一点时间的。每一个人在各方面的捆绑不同，有些人可能特别的不能把儿女交托给神，有些人在金钱的方面呢比较舍不得，有些人对付出爱心呢很为难，需要我们一项一项的来突破。关键点就是要认识自己的现状和真理之间的差距，不要把自己的现状合理化。合理化就是我目前做不到，所以我希望真理不是这样子的，最好我能够把真理忽略了，或者是把它降低或者扭曲到我可以做的我的水平。那这个是神非常不喜悦的一个态度。神所喜悦的态度就是我们真诚的来向主祷告，求主帮助我尽快缩小我的距离，让我能够明白真理，认同真理，按着真理而行。也许我现在的奉献还只是百一或者五十一或者二十一，但是我不要停留在这个现状，求主给我信心，让我突破，尽快提升我的现状，达到神的心意，能够做到十一奉献。那我相信这样的态度神是非常喜悦的，他会大大的来帮助我们从金钱的捆绑中得到释放，达到十一奉献。我们中间呢有很多这样美好的见证。好，第三点，我们要来讲不做十一奉献的严重的后果。我们要来读马拉基书三章八节到九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呢，十一奉献是当纳的神的供物，严格来说这个十一奉献它就是神的，另外十分之九是神可以做主的。但是这个十一奉献，这个十分之一跟那个十分之九是不同的，因为这个是神的。所以以后奉献的时候，我们不要再说我把我的十一奉献要交给神，而应该说我把神当得的十一奉献归还给神。那么既然是神的，当我们没有做到十一奉献的时候，神把这样的行为叫做什么呢？夺取神的物。夺取这个词的原文是很严重的，就是强盗的行径，还不是偷偷摸摸的偷，而是明抢。我知道这是神的物，我就明抢过来扣在我家中。不纳十一奉献在神的眼中就是这么严重。这不是哪一个教会说的，不是哪一个牧师说的，这个是圣经里面说的，是神自己说的。那我们再读一下，加深印象。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所以神对于十一奉献是非常认真的，没有做十一奉献的状况里面，无论你是因为不知道还是因为很软弱，在神的眼中就是夺取了神的物。所以基督徒要非常的严重的来对待这件事情。接下来讲到不做十一奉献呢，会导致咒诅的临到。有的人一听咒诅这个词就非常的反感，慈爱的神怎么会咒诅人呢？我们要知道，神在灵界和物质界都制定了许多的律，人都生活在这些律当中。当你违背了这些律的时候，律的后果就自然的临到你的身上。比如说，当你从几层高的楼往下跳，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信主的、不信主的，基本上都会被摔死。这是因为你生活在万有引力的律当中，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整本的圣经，神都在告诉人，如何行是被祝福的，那它的反面是没有祝福而遭到咒诅的。申命记第27章、第28章都在讲，遵守诫命者蒙福，悖逆诫命者受咒诅。那在第30章，摩西就说， 我今天把生与福、死与祸都清清楚楚地陈明在你的面前，我呼天唤地地跟你们说，是为了让你们能够选择生命，选择祝福。所以当神告诉我们事情后果的时候，是因着爱我们，是为了我们真正的益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避开灾祸。要是怕你不喜欢听不讲，才是不爱你呢。这里说到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可以在哈该书第一章三到六节、九到十一节中间找到。时间关系，我就不打出原文，请大家自己回去看哈该书一章。总结起来有五点啊。那如果你觉得咒诅这个词啊好像太严重，你也可以用亏损这个词，其实都是一样的。那这五点，就第一就是付出多收获少，第二是贫穷缺乏，第三是漏财，第四是事与愿违，第五是经济危机各种的亏损。所以当我们知道十一奉献的亏欠会导致这些问题的时候，那当我们自己或者弟兄姐妹身上出现这些现象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来说先要问一下你的十一奉献是不是忠心还是有问题。那这个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有些弟兄姐妹呢可能会被冒犯，说我都这么困难了，我现在需要的是祝福，是供应，你还要来问我十一奉献的事情。那因为如果真的是这个原因，不做十一奉献导致了你的缺乏、亏损和漏财，那么你就因为缺乏呢，你就越不会奉献，越不奉献呢，你就越缺乏，你就在这个律里面就赚不出来了，因为你的破口一直在那里，没有被堵上，没有被补起来。所以我们为了弟兄姐妹的益处，我们必须是要问的。当然了，不是所有的财务困难都是因为十一奉献的不忠心，还可能有别的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首先要排除的是这个原因和破口，我们需要这样来辅导。神交给教会的职责，就是保罗说的，凡与弟兄姐妹生命有益处的真理，没有一样避讳不说。那同样，凡与弟兄姐妹的生命有亏损的提醒和明确的警戒，我们也要没有一样避讳不说，要不然就会使教会的失职。教会要向神负责任，要向弟兄姐妹属灵的益处和永恒的生命负责任。不少教会在传讲十一奉献的方面，没有像讲其他真理那么频繁，那么刚强。有的是因为怕弟兄姐妹不爱听啊，确实呢，人的老我更喜欢听祝福的啊，得得得，不太喜欢听奉献的、付出的。还有是因为呢，觉得奉献啊，好像跟教会的收入有关，跟传道人的收入有关，好像要避嫌，就不好意思讲。其实这些呢，都是人的顾虑，都是人的软弱，导致一些教会呢，在奉献的真理上是三不的原则：不讲、不问、不管。大家自己去看圣经，大家自己去凭自愿。那这呢，就导致了弟兄姐妹因着这个真理不明而受到了不应该受的亏损，也没有蒙到因着奉献神要给的祝福。感谢神啊，加恩教会在传讲十一奉献的真理方面，这些年都是非常的忠心，非常的刚强和比较成熟的啊。我们的教会在相似背景的教会当中，奉献也是做得很不错的，加恩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很有福的啊。当然我们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啊，相对一些代代相传的基督徒的教会，那他们有奉献的传承，他们做得更好。那我们都是大陆的背景，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个年代还是有非常普遍的金钱的捆绑，是挺不容易的，需要去突破，需要去改变，所以我们还是有进步的空间。那接下来我们要讲，那十一奉献叫做当纳的，那么严格来说，十一奉献之外的才真正的叫奉献，包括有爱心奉献和牺牲的奉献。那我们看一下这三种的啊具体的情况。十一奉献是当纳的，是神的供物。那么十一呢是一个比例啊，对于有收入的人，十一是一个比例，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比例。富人不能说穷人才奉献了十块钱，好少啊，因为他只挣了一百块钱。那穷人也不能是说，你看富人挣了一千块钱，他奉献好容易啊，那一百块钱相对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数字，所以并不能够去看那个绝对值，而是要看这个比例，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他挣得多，理当呢他奉献的就要多，那么他拿出来的少是因为他的收入少啊。那么我们十一奉献的态度，按照旧约里的原则呢，是初熟的果子是 最好的牛羊啊，不能是把坏的、烂的、残疾的拿出来丢给神啊。今天的应用就是，我们不是安排好了自己家里所有的开销花费，然后再看看我是不是还能剩下十分之一给神呢？不是的，而是要在收入中首先抽出十分之一，预备好奉献，再看剩下的十分之九怎样来安排。因为那十分之一是当纳的，是属神的物，它不能够在我们家庭的花销考虑之内。那么主日奉献的时候，我们是要带着一个欢喜的、快乐的、感恩的心来奉献。我很记得啊，赵海柱弟兄曾经做见证，他说当他明白了十一奉献的真理和祝福之后，他上台奉献的时候，他虽然不能跳着去，但他的内心都是一蹦一跳的喜悦的、感恩的心去奉献的。那么爱心奉献和牺牲的奉献，第一呢，大家要知道这些呢是在十一奉献之外，不能够取代十一奉献。第二，正是因为神对我们的所有财物都有主权，所以在十一奉献之外，神依然可以来感动你。比如说看到 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有生活的需要，看到有宣教的需要，看到国度上有需要，比如说对以色列的奉献，对以色列的奉献等等啊，你不能说我已经做了十一奉献了，所以其他的所有的那么我是跟我没有关系了，不是这样的。神依然可以感动我们啊，有爱心要参与来奉献啊，都属于爱心奉献。那么牺牲的奉献也是属于爱心奉献的范围，只是它的程度呢已经达到了牺牲的程度了。所以当我们看新约中经文的时候，各种的奉献要看清楚它的背景是在说哪一类的奉献，我们不要断章取义，也不要搞混淆了，用错了原则。这里呢，我来各举一个例子。爱心奉献，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八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个背景是当时耶路撒冷遭到了饥荒，所以当地耶路撒冷的信徒就都遭灾了。那么各地的信徒都纷纷的给他们爱心的捐助。那保罗就说啊，哥林多的信徒呢已经预备了一年多了，他这次就是要来派提多把他们认捐的这个款项的实际的这个奉献要收上来，要送过去。那因为人的爱心有大小，能力有多少，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作难，不要勉强，随你自己的爱心来酌定吧，要捐的乐意，也不要攀比啊，不然就失去爱心奉献的意义了。那但是保罗呢也鼓励大家，他说的神国有一个重收率，就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啊。神国的重收率，因为所有的奉献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愿意奉献给神，我们只是落实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所有的奉献神都是非常喜悦的，神非常愿意多多祝福那些乐于奉献的人。牺牲的奉献，我举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十二章41到42节，耶稣对着银库坐着啊，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大家自己回去来读这段经文，大家也很熟悉了啊。做十一奉献，耶稣并没有在哪里格外的表扬，因为是我们的本分。那耶稣唯一表扬的奉献呢，就是这个地方这个穷寡妇的奉献，他只奉献了两个小钱，但是耶稣说别人都是自己有余啊，但是他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们一般爱心奉献呢，也还是自己有余才会给别人，而这个穷寡妇她的爱心已经达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舍己的程度，而舍己正是主耶稣自己生命的一个体现。所以牺牲的奉献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这个是不看数量的，神看他的奉献比众人所投的都更多。好，那讲完了这几种奉献，我们继续回答一个跟十一奉献有关的问题啊。哥林多后书九章说捐得乐意不要作难，是否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十一奉献啊？只要乐意，我乐意捐多少就捐多少，我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呢？这个答案非常的明确，哥林多后书九章是指着爱心奉献的这个事件和原则说的，它不是针对十一奉献的原则啊。接下来一个题，我是否可以以爱心奉献来代替十一奉献呢？这个回答是否，不可以，因为十一奉献是当纳的，爱心奉献是在此之外的。好，我们进入第四点，奉献的祝福。奉献的祝福， 第一个祝福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20章35节。很多人都喜欢得，却不知道施的祝福比得的更大。这句话是耶稣针对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才能够得福，怎么样才能够有福的一个总纲。施比受更为有福，给出去总是比得到更加有福的，因为给出去是神的属性。当我们一个人愿意给出，愿意付出，愿意奉献的时候，我们身上就已经开始有了神的属性，那么这是神非常喜悦的，非常祝福的。第二，十一奉献的祝福。十一奉献本来是本分啊，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把神的物归给神。我们奉献的时候是本着我们前面讲的五点的意义，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没有什么可夸的。前面的每一点的意义也没有一个是功利的，说我今天十一奉献我又巴望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不是的，神给我们的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呢，正因为金钱的奉献对于人来说是不容易，我们的安全感和信心从金钱上转移到神的身上是不容易的，所以神是这样的喜悦我们，我们虽然只是在尽本分做十一奉献，神却依然要来祝福我们。我们读马拉基书啊，3章8节到12节啊，刚才前面这几节已经读过了啊，我们从这里开始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我们这里看到第一，我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我家啊，神的家就是每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所以每一个人的十一奉献不是奉献在别处，而是奉献在你所在的教会里。有粮就是教会有充足的财务资源可以做神国的事工。在地上教会要做各样属灵的事工，无论是传福音，是宣教，是培训，是牧养，各样的事工都需要财务的支持才可以来运作，才能够完成神对教会的托付。哈该书讲到，在有的情况下，神的家里每一个小家庭都很富裕，都住豪宅，把自己的家顾得很好，而神的家，神的殿却荒凉，缺乏，破损，无法完成神国的事工。这是一种羞耻的现象，神大大的责备这样的信徒。每一个信徒忠心的十一奉献，是让神的家有粮，财务充足，可以完成各样属灵的事工。下面一句，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都知道，这是圣经中唯一一个地方神说你可以来试试神的。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祝福，还有什么行为你做了值得神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来倾覆给你。我们做十一奉献是本分，我们就是欢喜快乐的，不带任何功利心的去做，但是这个祝福呢，就自然而然的跟着你来了，天窗为你打开了，倾覆在我们身上。还要加一个形容词，是无处可容。我们自己有很多这方面的经历，也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因着十一奉献而大大的蒙福。过一会儿呢，我们也要听李辉弟兄的见证。那这个福呢，不只是财务上的，说我奉献了神就一定给我财务更丰富，它是在方方面面的，可能是身体的方面，关系的方面，灵性的方面等等。天窗打开，各种祝福都会按着神的心意，按照我们的需要倾倒下来，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很多的祝福是多少的金钱都换不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前面说不奉献的五重咒诅和这里的倾倒天窗的祝福是多么强烈的一个对比。那么你要做哪一类人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要选择做一个因着奉献而蒙福的人啊。第三点呢，是乐捐的祝福。回到哥林多后书的9章6到14节啊，前面讲到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那后面的祝福是什么呢？这个祝福呢是非常奇妙的，神要祝福有爱心奉献的人，使我们啊，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这已经够好的了，凡事常常充足。但是后面说，目的是为了让你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啊，后面也讲，多多的加给我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我们仁义的果子，叫我们凡事富足，这个已经够好的了。但是后面也加一句，目的是为了让你可以更加多多的去施舍。 所以神在这里这种祝福的心意就是说，当你呢是一个奉献不出去的人，那么你就是一个封闭的管道，神给你的你都拦截在自己家里呢，家那么神何必还要再多给你呢？但是呢，当你是一个乐于爱心奉献能够给出去的人，那么你就是一个畅通的管道，神给你的祝福呢你都可以来奉献出去，你对于神的家，对于弟兄姐妹，对于国度都是一个有益处的人，神当然愿意多多的来祝福给你了。所以施比受是更为有福的，越吝啬就越没有，越奉献就越有，当管道通了，神就多多的加添给你。神非常愿意我们明白这个宝贵的属灵的原则，这跟属世的原则是相反的。属世的原则，我的是我的，你的恨不得也能成为我的，但是属灵的原则，我的是神给的，我愿意给出去，神更加的祝福我，更多的加添给我，使我可以更多的给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神祝福别人的一条管道。我相信我们都愿意做这样的一个畅通的管道。那最后一个问题，十一奉献是奉献在本教会吗？爱心和牺牲的奉献呢？那我对于教会奉献的使用应该有何种的态度呢？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啊，我就在这里不作答了，我留给弟兄姐妹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来分享和回答。2020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年，因着疫情的原因，世界上有太多的动荡。那现在呢，在岁末年初，也是回顾的时候了。我们回顾这一年，我们发现神真的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对于他的儿女，他在各样的环境下，他都多方的照料我们，看顾我们，供应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没有缺乏。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是信实的？我们是不是也是守约的？我们在奉献上是否也依然是忠心的呢？盼望我们不会因为这个聚会方式的改变奉献方式的改变，变成了网上的奉献，我们就懈怠了或者不忠心了，让神的家受到亏损。我相信呢，借着这一篇十一奉献的信息，会使我们新的弟兄姐妹因着能够明白奉献的意义和原则，开始十一奉献，也提醒我们老的家人要适应网上奉献的方式，无论以任何的方式，让我们都能够忠心的、喜乐的、感恩的来做十一奉献，并且当神感动我们弟兄姐妹有各样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多多的用爱心来支持、来奉献，把我们对神的爱、对人的爱透过奉献能够活出来。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主啊，你是一切供应的源头，所有的祝福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本来都是罪人，应该灭亡的。主啊，但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得到了这样宝贵的新生命。主啊，我们而且有各样丰富的祝福和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真是把全人都献给你都是应当的。主啊，所以求你来借着这个十一奉献的信息，主啊，来加添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明白奉献的意义，我们也能够明白奉献的祝福。主啊，让我们在不管是十一奉献的上面包括爱心的奉献、牺牲的奉献，让我们都能够有信心的来进入这些的神的心意当中。主啊，让我们都能够成为这个畅通的管道，成为神能够借着我们来祝福神的家、来祝福弟兄姐妹的畅通的管道。主啊，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做减法，而是做加法，因为我们知道这祝福，主啊，因着我们一点点的奉献，神更多的祝福真的是要倾倒下来，倾倒在我们的身上，甚至无处可容，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面，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都有最美好的预备和安排，知道我们这个管道通畅以后，各样的祝福就能够倾倒在我们身上，也借着我们倾倒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谢谢主，感恩主啊，感恩你在这一年给我们的供应，主啊，感恩你一切丰富的供应和带领。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神祝福大家。